诗雨是一个阴险毒辣、荒淫无度的女人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她是不择手段的。她指使身边的拜女小红，先用酒把阿三给灌醉，之后泼上油，把支丝锁给点着了。这火是越着越大呀。三更半夜，谁也没觉察，等觉察到了，火势已成，烧了个房倒屋塌呀。这家王成可乱了套了，人呼马叫，乱作一团。你说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？申燕听说了之后，吓得都没有脉了，心说怎么可能啊，我在这任职几十年，从来没有差错呀，怎么说来个事儿就这么大的事情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赶紧派人到大司寇府前去报案。大司寇府也派出不少人救火，火也救灭了。大司寇公子成一看，后果太严重了，烧了上百间房子，尤其在王城之内啊，这个损失自不必说。他亲自勘察现场，居然发现在火堆里头还有个烧焦的尸体。这谁？这是经过众人辨认，模样已经烧的是面目全非了，不过穿的那鞋子那裤子还能分辨出来。查点人数，有人说了，这好像是阿三，他是个城童啊。哦，阿三死了。有人勘察现场，居然还发现在宫门不远处有两副快珠，还有些酒具，说明在事发之前有人在这对坐饮酒，少说也得两个人以上啊。那么阿三死了，另外一个人是谁呢？种种疑团缠绕着公子成，公子成全都记录在案，把申燕以及内奸等多人所谓有嫌疑的一律逮捕，交给司寇府暂时羁押，待查明真相之后再做处理。不久赵王庸视察归来，赵王一听也大吃一惊啊，赶奔着火的现场一看，紧锁双眉，哎呀哎呀，损失惨重啊。赵王庸是勃然大怒，把公子成找来查对究竟怎么回事，这火灾是怎么引起来的，是有人故意纵火呀，还是实火，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？公子成心说，我现在正倒着霉呢，我儿子赵庄被赵王给杀了，这国君对我疑心重重，我要小心认事啊。因此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国君呐，现已查明，这不是无意失火，而是有意纵火。哦，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？那尚未查清楚，不过发现一具尸体，此人是城童阿三。这城童怎么跑到火堆里去了呢？现在不得而知。另外还发现两副快竹、两副餐具，还有一把酒壶、酒杯等，酒壶里还尚存着酒，足以证明在案发之前有人对坐饮酒，少说在两个人以上。阿三已死，另外一个人是谁，现在正在调查之中，可以保证是宫内之人所为，外人能进得了王城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赵王庸这火大了，家不和外不顺呢，这真应了那句话，后院起了火了，这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儿呢？要论职责，申燕逃脱不了，因为他是患者令啊， 后宫的事都归他执掌，着了这么大的火，他是难逃干系。他就责令公子成审问此案，但是言下之间，他也暗示申晏服侍两朝国君，兢兢业业，此人非常谨慎，要没有人从中插手，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大司寇要好自为之。什么叫好自为之？那就是关照申晏。公子成什么不懂啊？国君呢、啊？我怀疑啊，那申晏身为换职令多年，那真是小心谨慎，从来没发生过类似事情。据臣所知，每一天掌灯之后，申晏都要亲自巡查数遍，灯火熄灭之时，还要把那没烧完的蜡烛全都收起来，就怕着火呀。正因为他认真谨慎，这些年从未发生过火灾。怎么这么谨慎的人，居然他能使这么大的火呢？这没人纵火怎么可能呢？这申晏无非是犯了失察之罪，这是个意外呀。赵王庸点了点头，卿好自为之吧。哎，他领命下去了。哎，询问了申晏，申晏满脸的委屈啊，如实的说了，说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，我冤枉啊，说我犯了失察之罪我领受，但是要说我有其他的心是绝对不可能的，请大司寇详查。但是公子成心里跟明镜一样，你再管怎么说，你是宦者令，你是王城的头子，着了这么大的火，你逃不了干系，你就自认倒霉吧。因此从轻发落，当庭断绝，打他50亭杖。众位啊，那50亭杖可也不轻，申晏60多岁了，慢说打50下，打20下他的命都保不住，但是国法森严，不得不如此。在公子成的授意下，那些掌刑的人心里都清楚，因此手下留情，高高的抬起，轻轻的落下，那庭杖的头以头触地，尽量不挨他的屁股和双腿，仅是做个样子而已。啪啪啪啪啪啪，50亭杖打完了。就尽管如此，老申晏也受不了，两条腿也青肿了几块。在此期间，赵王庸不便见申晏，为了避嫌，所以偷着指示司马望族带100斤去慰问老申晏。这申晏接过金子在手，是老泪纵横，明白国君的心意，非常感动啊。司马望族也跟他讲，哎，申晏呐，你也不必太难过了，事出意外是防不胜防，此案正在追查之中，你要好生养伤才是。申晏一看呢，我别养伤了，这事儿太突然了，照这样下去我老命都得保不住，干脆我脱离苦海，顺坡下驴吧。他向司马望族提出来，请你转告国君，我年老体衰，老迈昏庸，不堪此任，我打算卸职回家，请国君恩准。司马望族把这事转告给赵王庸，赵王一听舍不得呀，但是又一想，申晏年事已高，再受了刑了，恐怕是心灰意冷，他也理解申晏的心，所以思索一阵之后，马上照准派辆车把申晏给送出王城。就得说申晏是个明白人，回了家了，有钱花怕什么呢？将来安安稳稳一待那有多好。申晏走了，这个案子依然悬而未决， 每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阴影。但是作为那么大的王城，患者令走了，没一个人取代也不行。但是申燕走的时候告诉司马望族说，我不在了，我推荐一个人，此人叫韩不秋。韩不秋为人忠厚，做事稳健，心细如发，由他取代我，王可以放心。他留下这话走的。所以司马望族也转告给赵王雍。赵王雍知道韩不秋，韩不秋一直随自己身边左右，不管自己到哪儿去了，韩不秋都负责服侍和警卫，知道这个人非常好，所以他就决定叫韩不秋代理申燕的职务。可这个事儿跟蚩余这一商量，蚩余持反对的态度。蚩余说什么呢？说韩不秋这个人虽然不错，但是你处置申燕前从宽处置，已经有了私情了。你再用韩不秋听了申燕的话，一旦传到文武百官的耳朵里，都说大王寻私情。申燕走了还听申燕的话，对大王的名声有染。我看这样吧，暂时先不用韩不秋，我推荐一人叫祝敏。叫祝敏为患者令，不知国君以为如何？祝敏，赵王雍点了点头。祝敏也当了内监多年了，也是非常聪明一个人。他就听着蚩余的话，好吧，就暂时叫祝敏负责，如不时合时再换韩不秋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你想赵王雍日理万机，后宫这些事儿能把他缠住吗？处理完了他就不管了，就管理朝政去了。所以这个祝敏就做了新患者令。祝敏何许人也？为什么蚩余非推荐他呢？原来此人呢是韩国人，入赵多年，到了后宫之中就当了宦者，宦者就是太监。但此人兢兢业业，聪明伶俐，颇得蚩余的好感。这蚩余就发现这个人要拉过来肯定能听我的话，所以他推荐了他。果不其然，祝敏这一生了宦者令，高兴的要命啊，心说我这一生的荣辱，一生的富贵，全在王后手里头攥着呢。王后如此重用我，我当好好的办差。没过三天，蚩余把他叫到眼前。祝敏呐，恭喜你荣升宦者令。哎呀，王后，我知道全是王后一手提携的，我是铭刻肺腑，终生不忘。好，但愿你口心如一。有件事我要讲在前面，王后吩咐吧。祝敏呐，当初老申燕在宫里的时候，我就烦他，我烦透了他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人上了年纪了，冥顽不化。比方说，我每次出王城去看望太子读书时，他总是不放心，派几十个人在我眼前晃动，招惹我心烦意乱嘛，也打扰了太子读书，这又何必呢？现在是太平盛世，而且御书房离王城不过一箭之地，如此兴师动众，影响也不好，用得着吗？因此你做了患者令，往后不准干这种事情，你把多余的人安排到其他有用之处，我的身边不准带人，不经我允许你不能随便派人跟着我，你懂吗？
哦，王后，老奴明白。
其实这个祝敏一点也不傻呀，他在宫里任职多年了，善于揣摩主子的心意。 他嘴不说，心里头影影绰绰，恍恍惚惚，发现里头有蹊跷的事儿。他敢多问吗？心说主子吩咐了，不带人就不带人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，乐得服从。打这儿之后，吃鱼再去御书房，没有太监跟着了，他就带了两名心腹拜女赶奔御书房。这俩心腹人呢，百依百顺，吃鱼叫干什么他们干什么，而且他们也知道吃鱼是想要干什么。他领着人这一到田不理的御书房，田不理正闹心呢，多是日子见不着吃鱼了，心乱如麻呀，心说王后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了，遇上什么麻烦了不成？那么一开始他当太子太傅，教完太子之后，有时候隔三差五还回府里去住。怪就怪他这个老婆，这老婆有一阵消停了，就为赵庄的事有所收敛，现在又恢复原来的汉夫的面貌。见着田不理是非打即骂，没事找事儿。田不理在家里他也住不消停，一看这疯婆子，我实在与你难处啊，一狠心之后他就不回来了，就住在御书房。可是御书房与外界隔绝，出来进去就他一个人，除了一日三餐之外，就是教导太子读书，太子走了还是剩他一个人，寂寞难挨呀。哎呀，他这心哪不是滋味，怎么办呢？为了打发时光，弹弹琴，读读诗书，剩下就是胡思乱想。他那脑海当中广想着吃鱼的美丽，盼望跟吃鱼能见面，两个人亲近亲近。后来他听说后边失火，申燕被辞退了，又换了一个新患者令，叫祝敏。他心里清清楚楚知道这都是池鱼安排的。哎，正在这时，池鱼领着心腹拜女来了，两名拜女分立左右，池鱼进屋是无拘无束啊。原来的时候那么多太监跟着他，他还得装腔作势，现在没有外人了，他就露出本来的面目啊。一说话是眉目传情，娇声娇气啊。田不理一看就明白了，所以他也放心放下胆子了。两个人磨磨蹭蹭，挨肩接踵，亲密的不得了。所以池鱼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了，冲两名拜女一使眼神，两个拜女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低着头退出御书房，轻轻把门儿倒带，然后到外头寻风放哨。这屋里就剩下一对男女，田不理按耐不住啊，一把把池鱼拢在怀里，两个人亲近了多时，就做出来苟且之事，达到目的了。哎呀，这一达到目的之后，两个人高兴啊，从每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都感到巨大的满足。打这之后真是难舍难离，可这件事情纸里包不住火呀。时间这一长了，这个祝敏就感觉到几年高冒凉气儿。这祝敏一琢磨，哦，闹了半天君夫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呀。赵王雍可不傻呀，聪明至极，一旦要知道了这件事，我的妈呀，就得把我给剐了啊。我是患者令，首先得叫我负责呀，我知情不报这还了得吗？又一想不干了，不干了得罪王后，王后一瞪眼我立马就得死。哎哎呀呀呀，真是左右为难呐。这么一开始的两三个月当中呢，祝敏的心呐，虽然惊慌还稳得住劲儿，可是随着田不理和吃鱼交往日深，祝敏情不住劲儿了。 一算计快一年了。哎呀，早晚有一天国军会知道啊，我呀别等着挨雷了。他收拾收拾自己的小包，这一年来接受的赏赐可也不少，都是池鱼赠给他的。为了封住他的嘴巴，他查了查数目，也有200一斤，心想我也够过了，我呀走人吧，别等着挨雷。因此这个祝敏是不辞而别。等到第二天，人们发现患者令没了，连着3天没找着人。到他屋里头一看，随身的衣服东西物件全不见了，这才知道他不辞而别，马上禀报王后池鱼。池鱼心里头清楚啊，祝敏呐，祝敏呐，跑了，害怕了。好，正好叫我抓住借口，我就说你偷到了王城的东西，畏罪潜逃。我命令司寇府把你逮住，乱棍打死。因此他命人到司寇署给报了案了。公子成一听疑惑不解呀，前者无缘无故知死所招了火，现在患者令祝敏是不辞而别，畏罪潜逃。前思后想，此中必有蹊跷，下令抓。哎，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抓着这个祝敏。还得说这个祝敏呢，脑瓜好使唤，躲过层层的盘查，鱼过千层网，他到底还是跑了。那么他的后果是什么，咱现在不必交代，单说吃鱼把这件事儿也禀明给国君。赵王庸也疑惑不解呀，心乱如麻，心说这王城怎么了，为什么接二连三发生蹊跷事件呢？现在不得而知，没办法，还得任命新的患者令，因此依然任命韩不秋接替患者令。这韩不秋一向呢跟着赵王庸，现在接受了新的职务。韩不秋晚上睡不着觉了，他也是个明白人呢，发现这宫里竟出这种离奇的事情，我身为患者令，将来一旦发生了事情，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呢。有心不干，怕赵王庸不答应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他想起一个人来，谁呀？正是乳母阿华。心说那个人非常聪明，我何不向他问计？